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47讲，用钱交友。路加福音16章1至15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8月2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的比喻。没有人把这个比喻作为自己最喜欢的比喻收藏起来。事实上，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讲这个比喻，这是有原因的。很多人把精力集中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上，接下来的16章这个比喻就被忽略了。有位作者这样写道，解经家们对这个比喻有着各不相同的解释，但他们都同意，这个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比喻，是一个名声糟糕的谜语。这个比喻有多个困难之处。很多人认为这个比喻出现的太突兀，与上下文不和谐。里面耶稣的话不像是耶稣说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句话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这是个不称职的管家。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那你的账快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个管家非但不思悔改，还变本加厉，偷着帮那些欠主人债的一个接一个的开主油。突然间主人不知从那里冒了出来，他还表扬这个管家干得好，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还不算，耶稣又说了更加奇怪的话，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急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就是说，主耶稣要他们用世上的钱财收买朋友。难怪儿童读物的圣经故事里没把这个比喻收进去，不然的话真不知道插图该怎么画。这些是我们看得到的问题。那么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犹太文化的一点背景。今天在美国，你若努力工作或者创造发明，你可以从一个穷光蛋变得非常富有。但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人是否富裕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你可以从出身富家却败掉家产，但你不可能通过发明创造变得富有。你要么生来富裕，要么就是给富人打工。但不是每个富人都懂得理财，因此雇佣管家是很常见的事。通过精明的管家可以增加财富。我们在创世纪里已经看到过约瑟做波提法的管家，法老的管家，以及后来但以理做尼布甲尼撒的管家等等。我们这个故事里的富人看上去是个地主，那些欠他债的是佃户，他们通过劳作赚钱，但也必须交租金。就如这里的油和麦子。不幸的是，这个管家不称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或许是贪污，或许是另外什么事情。总而言之，有人向主人举报了他。今天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很多体育明星赚了天文数字的钱，到头来却穷得破产。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专项上非常出色，但并不懂如何理财。请了理财专家， 结果不是被骗了，就是被坑了。这里的情况有点类似，主人知道后要抄他鱿鱼，但是主人解雇管家之前还是给了他一点时间。这下子管家犯了愁，不仅丢了饭碗，还要被扫地出门。我一个白领，细皮嫩肉的，哪有力气去干粗活？于是就想出了计划。他知道失业以后需要一份工作，一个落脚之处，因此我需要建立一张关系，结识一些朋友。于是他就去把那些欠主人账的一个一个找来。这里只给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欠100篓油，另一个欠50斗麦子，他都给他们免去了相当数量的债。这时耶稣做出了解释，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你们要急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他把那些人的债免去了一大块，如果他明天被辞掉，那些人一定会回报他，帮助他。于是主人在社区里名声鹊起，人们都称赞他慷慨仁义。假如辞掉管家，主人就显得刻薄无情，况且大家都很喜欢他的管家，因此主人或许还会留住他。当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主人是否真的叫他卷铺盖，但至少主人还显得有点欣赏这家伙的精明。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圣经为什么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和以前一样，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前因后果上下文。首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仅内容无误，并且圣经的所有安排都是圣灵默示的。上下文是什么呢？前面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后面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在浪子的故事和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故事在语言上有着相同之处。浪子的故事以一个富裕的人开始，这个故事开头也是一个财主，家产被人浪费了，就像浪子的故事，浪子所干的，他们所用的是同一个词。而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也同样有个财主，比喻明显地指出了一个人今世如何使用他的财富。中间的这个比喻同样是在说人当如何使用他的财富。这些故事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是在法利赛人听到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后的反应之后出现的。法利赛人是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的。记不记得14章里耶稣花了大量篇幅告诉他们应当交接什么样的朋友，请人吃饭的时候应当邀请什么样的人，不要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人，因为你在今世得到的报答就是你所得到的所有。你们要请贫穷的、残疾的，因为他们无法回报你们，但在将来神的国里你将得到回报。正是14章的这个故事引出了15章之前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都是关于和谁一起作息。我们怎么知道？因为15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和税吏、妓女坐在一起吃饭。法利赛人见了，心里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才引出了诗前的比喻、诗羊的比喻、狮子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因为法利赛人双手抱胸，鄙视耶稣所交的朋友和穷人、残疾人、税吏、妓女、罪人同坐，并且他们被邀请到神的国里。所以神到大街小巷把愿意来的都邀请来。接下来耶稣讲的三个故事都证实了法利赛人所怀疑的，他不仅邀请不该请的，而且他们来了之后他还很高兴，就像那位父亲拥抱浪子一般，像牧人找到迷路的羊那样，就像富人找到了丢失的钱一样。讲完故事之后，他转向门徒们说，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才能稳保你们的将来，保证你们在这个世界走完了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不能再付给你利息的时候，会有一个欢迎你们的家，用你们的钱财交朋友，那么就会有前程。法利赛人听见后又一次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贪爱钱财。你们懂了吗？单单听精明管家的比喻并不是那么清楚， 但我们应当把这前前后后联系起来。一个人如何使用他的钱财和邀请什么样的人吃饭，在路加福音里不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情，而是同一件事。邀请人来吃饭，不仅互相交流感情，也一起分享物质财富，表示出你与他们在同一个社会圈子里。问题是你和在谁一起？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仔细来看这个比喻。这个管家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浪费了主人的钱财，因此他必须采取行动以保证他的将来。他以自己的精明慷主人之慨，的确保障了自己的未来。现在人人都喜欢他的主人，感谢他的宽大胸怀，因此主人是不会冒失去面子的风险去向那些租户追讨。管家现在的境况也大有起色，因为主人若辞他，很可能会引来社会的不满，若真的辞他，他也已经交了不少朋友，他们会敞开家门欢迎他。这个比喻的要点就是，到头来你如何拥有一个将来能回家的保障。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有夸奖他聪明。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世人知道如何确保自己以为的未来，你们知道末日还快要来临，神的国就在眼前。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整个世界都进入一个危机，被逼到必须做出决定。16节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法利赛人被逼着做出决定，他们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他们要和谁一起坐席？他们如何使用钱财？他们要交接什么样的朋友才能在将来有个家？用钱交友吧，或用钱收买朋友吧。这话不像是耶稣说的，唯一能够让人理解的就是把这前前后后关于钱财和贫穷的教导都连在一起看。他告诉我们要把财宝存在天上，卖掉自己所有的分给穷人。为什么？因为到了算账的时候了。以色列一直是神的管家，神的律法赐给了他，神的教导赐给了他。今天神的国就在眼前，神呼召他们改变旧习惯，交新朋友。这些朋友是你无法接受的，除非你自己改变。神呼召他们无偿的爱别人，邀请穷人、罪人。因为这些是神国里的新人，每次他们来到他这里，每当罪人悔改，他就高兴喜乐地接待他们。我们应当和他们交朋友，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所有，不是为了买救赎，而是和新国度里的这些新公民站在一起。法利赛人热爱钱财，热爱荣誉，恨恶不洁净的，鄙视穷人。他们认为和这些人一起吃饭，想要了他们的命一样。而他们的富有，往往是建立在欺压那些他们所鄙视的人身上的。耶稣说，你们把律法扩大成为重担，要求人们担，但你们自己连一根手指都不动。你们把自己视为圣洁，以自己的特权谋取利益、荣誉，确保自己的将来，可这将来在哪？就在这里，在地上。你们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誉，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赏赐，马太6:2。但是你们若想要进入神的国，就必须重新改变自己对所有一切的态度，从钱、人、关系、优先等等。到了末日，如果你把你的希望放在这里，为自己建立名誉，当你敲门，当你把你的一切展现给里面的看，没人能认得出你，没人能为你开门。因为今天你没有聪明的投资，没有像神一样的怜悯，没有宽恕欠你债的，到那时就晚了。弟兄姐妹们，愿我们能够奉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钱财来帮助周围那些有罪的、贫穷的、扭曲了的人们，不是为了可以为自己在这里赢得名声，而是我们可以在末日成为富有。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 Yeah.